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拉今天 Zoom 登不上去，我只能通过录音的方式给诸位发过去这个部分的内容，入行论周三的课程。这个是今天是11月5号的课程吧，是6号的课程，不是5号。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看到了哪一个部分？所以应该是在这个部分，就是诸位，诸圣大迦瑟，佛语未尽策，谁因如不解，废持大乘教，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对小乘的话有极大的这个贬低，这个就是说大迦瑟你他自己也没有了解佛的这个境界，或者说你们也不了解大迦瑟，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们对不了解的事情就妄加这个去评判的话，就是不对的，这种意思。所以小乘听了以后就肯定是我们不了解，那就是就这种话一说的时候，就意思是我们是不究竟的，是吧？然后这么一听的时候，就是那我学一个不究竟的，那不是我枉费此生，我们都在求真理，你们说我一辈子这么辛辛苦苦修行的，这个不是真理，这样的话就是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心理上面比一般人离婚啊丢工作呀这些要打击的深度和远强度要大很多，长很多。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好，所以有些人说这个游戏这些句子可能是后人加的，有这种说法，但是就有一些就留下来了，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普遍在大乘佛教的有一些讲法里面，是为了可能就是对大乘有信心，或者其他的某种的，那也还是会说就是这么小乘的好像就境界太差了吗，或者是怎么样。但说老实话，小乘的境界还是很高的，能断烦恼，能够出离轮回三由这些的话，那这个不是一般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稍微有个人聪明一点，长相好一点呢，或者是官事财富好一点，这样子呢，还是说好像就是很多人羡慕啊，就是要拍照啊签名啊，要就是蹦啊跳啊那样的嘛，唱歌唱得好一点，演技好一点，跟那些就是相比的话，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或者说一个是微尘，一个是那种就是须弥山那种，是吧？就不可思议。所以要这个上面去了解上面，但是的确如果从理上来讲的话，这个理解上面有没有空慧，上面有没有差别，的确有，这个还是必须承认。所以很多小乘或者是南传的这种的大德，他们也会这样子，就很多我后来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但是他们也是说有些人就像那种不行，就是大家世间推崇财富，但是也有很多人对财富看得很清楚，也有很多人就是什么爱财但是有道那种的人很多。所以类似的就是它只是一个某一种的倾向性的选择而已，或者自己的保留这种的传统，就一种的比如说你的家世是什么，原来是就是坐船的船业，建筑的建筑业，你就是守一个家业一样，就是在这个传统当中一直有这个传统。但是就是其实这个动机这个并没有说地域的分别，就是以前说什么佛系没有南北之差一样，慧能大师说的一样，就是发心没有南，就是那个那东南亚的全是发心是小的，大乘的北边的都是大乘的，这也不可能的。 而且发现是非常就是 momentary 那种，就是每一个时刻的那种的差别很大。你一个人也不见得一直都是大乘或者小乘，有些大乘小乘都不是，还是很恶毒，直接就下就是怎么讲那种的发现就很恶毒的。有一些是比较善良，但是保持的不长。有些是，所以这些说我是大乘，这样这个你感受吗？你难道没有那种的就愤怒啊，或者是邪恶的念头吗？在心里面。所以这类，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是境界上面对空的了，就是究竟的程度上面的确就是法无我，这也是肯定是很比较彻底的。现象上面就是自性空的这种了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点像不一定要怎么样去就是修，但是可以自我了脱解脱，然后就这种的。所以这里面的赞叹主要是赞叹大乘佛教，赞叹菩萨道，赞叹这种利他以及法无我的修行的这种功德，这个可以赞叹其实。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只是赞叹的时候就要做对比嘛，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样，没有对比的话就是也，所以但是对比的时候也一样，我们之前讲过，作为大乘来讲的话，其实佛罗汉很多都是视线，他也不一定就是一罗汉。所以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些说的时候主要是不能把它太当真，说肯定那大家是真的不是一个就是了义的这种的，这样想法也不对。然后说菩萨呢就是远离这种为了度众远离一切，就是说罗汉畏惧轮回，然后就是乐住涅槃或者涅槃的各种功德。那众生呢就贪这种的轮回而害怕，就是讲到空啊无我啊的时候都觉得没有安全感，没有无处可着手，和那种怎么讲脚不着地一样那种的感觉一样，很多人就会有那种恐惧。所以说但是菩萨呢就是因为智慧和大悲的比较这种圆满呢，就是超越论涅，就是清净住于涅槃当中，心为呢就是在这种入世的这种心为，以出世之智慧和心境心入世的法度众的这种事业，就类似的。所以这个果呢主要是依靠这种大悲心，依靠这种利他和空真的智慧。所以这个就是证悟空性的果，然后乃至于究竟成佛。所以意思是说小乘佛教是不是没有证空性呢？就是从无我的角度，他们也证空性，某一种的无我，就是人无我的这种的空性。然后就是去的有余无余的涅槃。然后大乘佛教呢就是就菩萨道呢无住的这种的涅槃。所以本身说解脱需要证悟空性，那就是尤其是法无我的话，就是比较究竟的这种的涅槃上面，就是二人无我法无我同时修的话，一起就是都圆满。但是一般大乘修行当中也是先就是容易比较修的是人无我，然后逐渐的就是法无我的这种人比较多的，包括更多高僧大德的修行都是这样子。这个呢就是从容易和不容易的程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空性是佛法当中就是最大的一个特色。空性的教法和圆法的这种，当然就本身解脱道是很大的特色，但是对于尤其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空性的智慧是很大的这种佛法的佛门的不二的这种的特色。就种种的这些哲学见解里面呢，没有这么彻底的这种空真的了义的这种的智慧没有。所以就是我们大乘佛弟子呢应该说对于空性的教法呢有升起欢喜心，是有一种的很喜欢了解，想要证悟，想要就是利他。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而且对于就是外道或者其他人说空性的这种道理怎么样，就是上面做出一些挑战的话，自己心里面不要去生疑。所以就是如理如法的修习空真的智慧。就像以前我们不是开玩笑说过吗，就是有些法师被抓了以后，他们说你们他们就是怎么讲呢， 一辈子在就是从事的是什么呢，最后啥也没有，说啥也没有你还找什么呢，就啥也没有，就提前已经有这个结论了，那就好了嘛。就是意思说他们一辈子在研究无我这种的空性的智慧嘛，就意思说他们最后一直在找，但是啥也没找到，也就是就意思是好像就浪费人生的意思。所以就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需要了解说空性能够对治一切所执障和烦恼障，所以就是无我的这种的教法的侧重点也有，就是法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相应的比较主要的对治这种烦恼和所执的障碍。那所执的障碍产生烦恼的障碍，所以所执的障碍是比较细的。那所执的障碍的更细的，就是因为烦恼和所执的这种串习而导致的习气的障碍。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就这些能够摧破的这个力量呢，主要是修空真的智慧，空性的这种的教法。所以如果一个人欲速要成就佛的话，最主要的不是祈祷，也不是就是这样祈祷当然可以作为一部分的修行，但是最主要是观这种的就是了无有自性的这种法。所以不修空性而证悟的没有的。所以意思说空性变成就是彼岸智慧，或者是说去向涅槃，去向这个的波尔的这种的法门。所以如果我们说如果一旦有执着什么真实的时候呢，这些真实都带来苦。就是为什么说苦的这种根本的元素是执，实有执。所以我们不是前几天在讲的具身和遍及的这种的执着，所以执着实有的时候能产生痛苦、烦恼、业种种的这些现象。所以说我们应该害怕痛苦，害怕实有，但是其实一般的人呢，有点像害怕空性而不害怕实有一样，所以这个有点像害怕这个药而不害怕病一样的，所以这样就比较不太好。所以只有领悟空性的道理，这样子能够熄灭烦恼的这种烈火，业的这种锁链，也就是这些都可以解除。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带来终极安乐的，就好像是不喜欢的；带来障碍的，反而是喜欢的一样，就冤亲好像颠倒了一样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说，前面的这个，未度愚痴，未度愚苦众菩萨离贪聚，这个上面的可能有点不一样，两个计算。菩萨离贪聚，悲智龙住轮回，此即悟空国，不应妄破除如上空性离，且莫生心生疑，如理修空性。空性能对治烦恼所执障，欲速成佛者，何不修空性？然后说，知识能生苦，于彼因生聚，空性能息苦，云何未空性？就这个部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人无我法无我的两个内容，就是就人物，首先讲人无我，人无我的时候需要破的主要是具身我执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如此。具身我执的根本的习气还是实有执。但实有执里面呢，就是物质的实有是最让人就是怎么讲呢，感觉结结实实的在那边呢，就是感觉可以依赖啊，哪怕说我们需要坐的话，那有一个椅子沙发的话好像就坐得稳一点了。走路的话是一样，下面如果是泥巴不是水，就是一个什么坚固一点不打滑的地方，我们就感觉就是比较有安全感一样的。所以我们人就是哪怕是你摔一下，你都想抓住某一个东西，就是结实的，你不想抓住水，你想抓住固体一样的，不想抓住空气，就是实有，有实有的那种的力量。所以它比较容易被人认为是怎么讲呢，可靠的，比较存在的， 时有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里面呢，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所以对肉体的一些执着就比较厉害，然后认为肉体是自己一点点喂养长大的，是吧？就是自己在这种家庭的环境也好，就是从小到大到老，这时候都一路就是相伴，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出生之时我是谁，什么未出生前我是谁一样，那就那种不是有一个句子吗？就一样，出生的时候我就这一块肉，那种感觉就是心里面之前我不知道，但是我出生的时候这块肉一直在我这边那种，所以一直到死的时候，就是我还咽气的时候还感觉有这块肉在我身上，就或者说我就是一个色身，人的这种色身。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就片刻之间，哪怕是做梦的时候还是感觉有个身体就在那边，所以这个是这种执着是比较强大的。所以在刚才讲的一样，只要有实存这样的，会都会带来各种的业和业心所带来的烦恼和痛苦。所以他说如果没有逐客，或者是说就是人无我是发物我本身是如此的话，那谁在那边就是受苦，谁在那边生畏惧对现象。所以意思说要证悟这个，才会克服前面讲的实有之对身心，尤其是身体吧，最近讲身心的身体的主首先讲的身体的上面的执着带来的这些畏惧。所以你根本上面来讲，身体上面没有我的话，我就是怎么讲，有什么样的理由或者什么样的因缘，我可以升起对身体的这种的执着而产生的畏惧，无从升起，因为本身没有这个有怎么讲呢？就基于这种空性的道理来讲，一个是指，一个是从身心两个角度，或者法和人两个角度来讲，没有根本上面是无自性，或者是你可以说没有无实有。那无实有的话，这种实有值的恐惧也会从实消失。然后后面的内容呢，就基本上都是说三十六种不净物一样，三十六个，或者说不是不仅仅是三十六个，就是组合的话，就净不净的这个角度分有三十六种或者多种分法。但是从实物人体的组合来讲的话，就是说就牙齿呀、头发呀，这些上面都是说21000根头发这样子，但是这些具体的数字大概也是很难说吧，因为可能有些我们之前讲的嘛，就像胡子一样，有些人长得少，有些人长得多，头发也一样，有些这里秃一点，那里就是少一点那种。有以前我见过很多是发际很直的，也有很多是这样下去的，但那里可能头发次数也不一样吧，长的数量。但是大体的这个反正不重点不在这边嘛，是说可能平均大概有个这么一个数字。所以然后这的确还是蛮重要的，如果你自己把你或者是任何一个现象就是如此，但是自己先就是解构一下自己的这种的构造，这样以后呢就觉得说的确头发是一簇毛，然后就皮肤就是一种，就尤其是了解那种化学物理的那些成分的人，就人是什么碳水化合物呀，什么就各种说的有吗？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说人究竟来说就是一个碳水碳，他这么说碳，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碳嘛，他说钻石也是一种碳，这样什么高度什么就密集的这种的碳。然后我说那就是这两个，一个钻石一个肉身，这些都是碳。所以感觉说就像一些人，以前我们从来一般你没有学过化学物理这样的话，生物学的话可能没有那种的概念，说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吃比如说某一个菜，但是学过那些有几分就是结构的人，很多人会说这个里面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二氧什么或者是化合什么什么这类的，反正意思这么样一说的时候，就感觉因为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一堆菜嘛，然后就水也一样，水里面这里面有百分之多少是这个成分那个成分，钠镁什么金属，这个 其他的喝了就等于没喝一样，就是它主要解渴的是里面有金属，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来解渴的，怎么这么说的？真的，这里面理论上来讲，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其实也不怎么解渴，就是这样的。或者说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它就直接出去，不带别什么吸收吗？还是怎么样说的？因为里面有那些东西，所以才被吸收。所以吃水果解渴和喝水解渴不一样，嗯。反正这就是我前几天听到的一个消息，我也就是搞不清楚。嗯，但是你可以这样就是分析，说牙齿、骨头、血液，然后乃至于就是七窍、九窍出的这些就是各种物质，然后一般说五脏六腑这样讲的嘛，五脏就是。心肝脾什么？我看心肾肝肺脾是不是？嗯，然后就有这个六那个都能啊，那这的话应该有胃啊、大肠、小肠啊，什么还有什么胆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好些这些东西。然后如果这样分的话，的确是。然后，而且现在是比以前发达的一些地方是那种人工的那种转移，就换人工人体的器官的能力很强，心脏据说有换的，肺脏有换的，肝脏有换的，肺脏不知道，可能有吧，肾脏有换的，然后胃什么截成一半啊，什么什么就是这种，或者是就是什么肠子什么弄得短了或者怎么样。就意思说皮肤换的就太普遍了，骨头换的也很多，所以以前不是有什么手术里面做说一个人的脑袋换了，是不是脑袋搬家了？真的脑袋搬家以后活的时间好像没有排异现象，不是那么长的，但是就也活了一些时间。所以这个后来脑袋搬家的那种手术可能也有一些吧，可能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听过这么一些。那这样子，如果你假如说脑袋搬家的话，你到底是哪一个人？是应该现在的人会说的，脑子在哪里，就我在哪里，怎么样说的？那就是说，你的前世呢？就是我的前世在那边已经没有了，是吧？只有我的这个脑袋在这里，所以就是半个转世那种，是吧？就是那种。所以总的来说，就说这些呢，就无非是想说这个，就是传统的佛法当中，你需要就是从脂肪汗，就是就消化系统，就各种的分泌系统所以这些上面的肌肉、骨骼，乃至于骨髓、汗毛，种种的角度去看，从外到内，然后从内外之间这些当中看，而且。不仅仅是你平时有的这个肉体，还有就是经常进出的这个呼气啊，呼气的肺脏里面的气啊，还有你吃进去然后又排出去的这些水和食物呀，这些里面那是不是就是哪里有我呀？怎么样去看？然后说，吐水火风这些形成的这样的身体，然后。吐水火风空食以外当中这些有没有一个自己这些里面来破的一种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执着这个有很为什么要说那么细呢？主要是破执着的力量稍微强一些就强的，但如果你仔细想通了，其实破力量很强。但是如果你不想，就说这个我就已经了解了，我也知道那个血不是我，骨肉不是我。但是就是怎么讲呢？加起来就是全部加起来组合起来，我就是我那种的心态。所以分成分不是你组合起来，是你这种的，就是观念有些就是比较难以突破的。所以说从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大家讲，你可以就是组装在粗大的层面，四肢五体上面来看，就是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很多就截肢也好，或者是怎么样这些置换呢这样子，有的时候你也觉得就是从粗大上面来讲也很难安立，就是甚至是头目搬家那种， 这样就有点语言比较残忍了，但是因为有时候像三十六种不净呢，这样的时候，有些人就很不喜欢听佛法的课，或者讲地狱六道众生的时候，觉得像三善道还讲的时候还挺好的，挺愿意听的。一讲到三恶趣的时候呢，就越听越不是个字儿，最后都觉得哎呀，就是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净那种什么，就是赶紧那种这样。反正没用，主要是修无我的时候，像刚才讲的，不要害怕，不要去气馁，不要有畏惧，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之前我们上一其他的课里面也讲了，就是人的这种身份感的这种各种的原因，但是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就不说那么多。就是包括就是人平时感觉这个存在的时候，就生老病死当中，就是依据这个肉体而存在的。生的时候需要肉体，没有是肉体的话，谁能承认你是生的？就是孤魂野鬼那样的，是吧？然后老死，然后哪怕是你说，各种，就是现实上面当中的心住坐卧，这个也要身体。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对身体的一种的依赖是，就是非常的这种精密，这种。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不应，是我若稍存余物则有惧。哦，这个已经念完了。是吧？这个好像没念。对，于物则有惧，既无少分，少分我，谁复身畏惧？然后之后的就是，此法假非我，我非骨脊血，非盐，非鼻涕，非脓，非胆汁。非脂，也非汗，非肺，也非肝，我非鱼内脏，亦非食鱼尿。这说的比较直接啊。肉与皮非我，气脉热非我，百窍亦复然，六十。亦非我，所以这里面就是言，就是已经讲到，就从肉体、身心两个层次，说，就是说我们说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只是感觉它的组合是我，而不是就单独的。那这时候就是引申说，包括感受的器官，这种支持感受的这个器官，以及这时候呢，这两个当中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这几个，根的话，以及相应的就是眼的意识、耳朵的意识、鼻子的意识，然后舌头的意识、身体的各种皮肤啊，或者是这种触觉上面的这种意识，这些呢，如果要案例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只为能够指望为我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意思是说，你真正没有办法指定任何一个身体的位置来说，整体你可以说这180斤就是我，这样是吧？那人都是有这种的概念嘛，就是这个，但是你说要解构的时候，你千万别解构我，一解构我就不是我了。但是你不解构的话，我就在这里啊，这样那种的什么，但是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有怎么讲呢？如果你粗大上面的话，必定是粗大是细微来支撑的，就是你细微上不存在的话，粗大上面的存在也是很虚假的。虽然没有否定这种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是比较怎么讲呢？ 就不是你平时看到的那种感觉到的那种的真实，你在里面就是掏空的，就像电视里面演电视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真实的情绪，但是你如果看到后面拍的那些剪的那些各种的编剧那些导演就忙碌这样弄来弄去的时候，就这样一看的时候，那你就不会被前面的一幕所骗一样的，这种的。然后之后呢，就是破这种边际我执的，就心识上面，就主观的这种的意识上面呢，包括数论派的认为，就是有常意自主的这种我，或者是说有这种忧喜以及不苦不乐的这种的怎么讲，相应于就是物质的这种能量和。就是说能量和质量，就物质的和能量吧，以及心识这三种的一种的关系。然后讲到说有这种心识真实常有的这种的一种理解。所以如果说声音当中，就是耳朵当中，如果听耳识这种能够听闻声音的耳识，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那就是说一切的时候都应该听到声音。所以怎么样讲呢，那不是有些人耳鸣的时候不是一直都能够听到声音吗？就是一直都听到，或者说他并不是听不到，而是那个声音的幅度比较小，你只是听不清楚而已，声音是有的。就是这个，你用现在的那些高科技的那些东西听的时候，人耳朵听不到的，就是人眼睛看不到的，很多都是可以被探测出来。所以有这种高与低与这种的各种的震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种，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就像耳鸣也要靠之前的一种的这种刺激啊，或者是导致耳鸣，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些东西，但是就是说怎么讲呢，比如说听宇宙的什么声音呢，有这种的机器嘛，就专门在多少万年里面，这种很细微的一些声音，这些东西。但是的确如果为有，它是依赖一种的外境，它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事，哪怕是录音机也好，你说它有没有意识，它也没有，但是它能录到一些声音，也是随时，就像现在我们正在录嘛，它不需要一个意识，但是它可以把声色听得很清，就记录得很好。所以所以说如果没有所知的这个声音的话，就是那对境不存在，那这个就是声识就是耳识，这个它也没有什么这种能力去就是了解。就是什么案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里面刚刚发了个微信，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能知依赖这种之所以成为能知呢，主要是说他能够知道镜上的这种的现象可以被，就是能知，就是意思是他能够知道镜上的这种的事物吧，或者知道对境，或者是境上的这种变化。但是就是离开能知的话，境它没有，就是没有意识，就像一个棍子它没有意识，没有一个石头也没有意识一样，它境上面呢它不自知。所以境上面来讲，所以有些人就会说无我就没有烦恼啊，或者是就是境上带来的这种的这种感受啊，你也没有这个，没有我就没有问题啊，就这种的，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没有境的话，是不是说，能的这个依据或者它的就是源来源也没有什么这个，因为没有作用嘛，没有作用的事物它不可能产生，就无端的这种的意识当中呈现所有的一切这样子。所以说，不论是你做梦的话，也有个梦境嘛。就是没有这个境的话，你就不可能有任何记忆啊，或者是这是为什么之前也讲到说，记忆是靠对境而产生的这么样讲的。所以说在这里面也是这么样讲的，能所观待的一个结果，所以一切都是如幻的，怎么样的。 所以说就不依赖对境，就不依赖意识。无始若能知，就是如果是没有意识，如果能知道的话，就是说这些石头啊、树啊、这些棍子呀、啊、这些，他应该能够知道。所以从这个，毕竟不是真实的，所以树木也不会听闻到能知的这些，没有能知，也没有所谓的这种他，就是通过境上了自己自知的这种，怎么讲呢？现象。所以说，没有外境的话，这也就没有相应的能知的这个功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是同时相应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没有能知，就是你这心里面不起这些，这个说的也不一样，就是意思说，就以前有人说，就你没有看见，就这个事物就不存在，有这样讲的吗？这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在某一些里面说，这是个变成了一种唯物主义者批判唯心的一种做法，说他们说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看见，所以就没有这种传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你自己没有看到的话，以为不存在，就是有哲学上面的一些辩论嘛。所以有这种的概念，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即使看不到，不代表他们不存在。这是为什么？你往前走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摔一跤啊，或者是之类的，因为东西不会以主观的这种的意识而去随便迁转，这样的意思。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样讲的，这是一个角度而已。所以这里面同时又讲到说，一个这个意识，如果分这个色受想色声香味这样的去分的话，一个意识它既是用于耳识嘛，就是听闻的，它怎么能刹那间就是说同时也具有这个能够听闻的以外，就是能看的这种的心识的这个能力转化。所以说它知，就是知色同时为什么不闻声，这种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所以这个是说，跟器官其实有一关系，就是意识本身是一样的，就是第六识，他们都是第六识，前五识的母亲也要纵扎纵开关就在第六识，不是前五识。所以说它也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种的意识，说好像就派了五个人去这边的人，如果进去了耳朵里面，他就不能进到那个里面，没有这种的概念。所以意识 是这样子，但并不是用耳朵来看人，也不是用眼睛来听，所以就是根本上面是第六识应该说。在这里面的一种讨论是说，他的那种，那如果你能做这个的话，为什么你同时也可以做这个呀？就这种的一个辩论。所以说如果你说我给大家可能读一下这个好一点，前面的几个偈颂。生时若是成，因一切实因闻，若无所知身，何理未识身。然后说，无始若能知，则树亦应知。是故应定应解，无尽则无知。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没有外境的话，就是就没有相应的能知，这其实也是就是这种需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然后之后说，若为彼之色，彼时何不闻。若为身不尽，则知时也无。所以说，同等的这种的意识， 能够了解这种就是色法。那在这个时间呢，他为什么不能同时去听？其实是可以同时听的，就是从第六识来讲的话，但是说像刚才讲的一样，它不同的功能，耳朵不是用来看的，眼睛不是用来听的一样，所以需要分这个。所以他说，如果在这里的解释是说，你说他们就是中观宗说，你们说就是不是中观说的，就是中观给其他宗说，你们说这个是因为那个声音不在近处而已。就是这么样讲的。这时候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所以不存在一个专门一个使的这种的这种声音的使眼耳鼻舌身的一样眼识耳识，耳识这个并不真正的这种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应该知道，没有尽的时候就是知道静的这个实眼不存在，就是跟前面讲的，需要静，要听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既要静又要实的同时的一个配合。如果没有静的话，也没有什么实。如果远近不同的话，那也就听不到的时候，就是所听的这个声音也不存在在这个实的这个范畴和能够怎么讲呢？觉知或者能够被它所捕捉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就是再进一步讲到说，心无心亦疑，同为常有故，疏察成妄识，何为共同意？所以这里面讲到有心的这个生我，无心的自心，种种的他们是一体的。就是他们就是一样的这种意思，就是常有的这种的现象，自心就是没有这种的粗相的一些意识，但是它是心，然后有粗相的心识的这种的生我，这些这个是应该这个哲学系统里面主要讲的是说，主我的这个概念，自我的这个概念，然后意识是它派生的，这么一个意思。意识是它派生的，就是意识和物质产生的这个源头就是神我，或者是说这种的。所以因为可能外道的很多见解这些说法不太熟悉的话，会变得比较奇怪，说为什么说一个无意识的或者是不是有情的东西产生这种意识，它好像是矛盾的，天然的一个矛盾。然后再讲到这个在二元，就有点像你比如说很多类似于就是无极生太极，什么阴生阴阳这样讲了，在传统的智慧里面，那到底无极是什么？那就是生太极，那这个太极又指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的传统的那个里面呢，也是会说这种没有也不是有情识的这种的这种主我，或者是这样子，这种的主宰，然后再加上再说，就是能够分辨识的意识，无尽的意识，那恒常的这个它就是类似于怎么讲呢？它派生就是说从无限，就是来自于好像一个恒常的有限一样的，就是类似于或者说它恒常，也可以说无限或者是不可分割，没有那种的约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他说这是恒常的，所以它是一个恒常的法。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又说不是说就是实产生的这些都是就是不是真实的，也就是它有很多层次，包括眼耳鼻舌的这些层次，他们不是真实的。那一个是真实，一个真实产生种种的不真实，这样的。所以他们两个的这种共同的基础在哪里，就是它是一个质问，这么一个内容。无心亦非我，无心则如萍，为何有心故，成之无知，知成无知灭。所以这个呢，就这些有些说法呢，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的电脑啊、机器人啊， 或者说就是做的时候它是有这种功效上面，就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你机器人的话它不会讲到说它会可以弄成那种的 program， 但是它自己不会说我是在第一手的经验当中我感觉到这个我感觉到难过，还没有发展成这种友情的这种的状态嘛。所以说它有没有主观的经验，主要是这个机器有没有主观的经验。他如果流泪，现在后来不是有些电影里面这些拍的时候把它弄成就是机器人是有情感的呀，或者是他有想象力创造力，所有都有，不是一个纯粹是一个。所以科学家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是脑子是这种的各种变化是一种荷尔蒙也好或者各种的变化的结果呀，然后就是说细微处也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细密的就是怎么讲呢，最复杂的这种运算的一个结果呀，或者是就是这种生物的这种变化，那这样子想的。但是在佛教里面不承认说就是友情的这种的众生的主体的经验靠机器或者是这些电线可以变成一个友情，也就是说有一些整个互联网现在的信息量很大，那很多有一些人科学家相信说某一个信息复杂和信息量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互联网就会有意识，就意思说开始产生自我意识呀，开始这样子，他认为人都是这样子。那这个点上面呢就是互联网信息多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它有没有特定的一些功能，就像现在的机器人这些都很复杂嘛，它也会怎么讲操作很多东西复杂的工艺流程啊，怎么怎么这样，他回答问题的时候比人还去准确，所以下棋的时候什么比人都那个下得过人嘛，最聪明的那些人。这些以外这些其实就是也是人给他设定的很多公式也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给他就是装上去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在我们的这种理解里面来讲他还是没有这种主体的自我意识，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的这种经验吧。我们不是佛教里面说理论和实践那种的，实践里面有实证的那种的经验呢，可以有那种吗？就是这一部分不存在。就是理论上面一本书的话，你现在放在电脑里面让他自己念，他也能念得出来一本书，但是他是不是能够领会其中的真正的意思，然后甚至把它那个变成一种自己的特质，在这样子的一些上面呢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无心也非我，如果像如同无心如就如这个瓶子为之何有心故，就是说那么无就是无知成为知，无知就是前面的这两个就是也是一个矛盾，前面讲到说心这个无知的这个部分不是有情的部分，然后后面说汇合以后也会成为有知的这种的，就所以知和无知前面没有的这种无知呢就是被他自己的后面的知所推翻了，所以这个是从外道对破斥的一种方式。然后后面所以若我无变异，如果是恒常的就是无的这种的状态的话，有心就是于心有何用，如果既有无知又无用的话，就好像是你把它当成我的话如同是虚空，也可以当作是自己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是从它的这个根本上面说这个无的这个角度去就是说既然是没有这种他们所说的就是心没有意识的这个部分来讲的，就是没有意识的这个部分来讲，那就是如同虚空一样。如果我是这种恒常不变就是不可分割这样子的状况下，就是恒常的东西其实 就换句话来说它不是改变的，不是改变的话它不会发生作用，如果不能发生作用这样的话，如同我们说当然我们用的时候现在的一些物理学和认知上面和传统的一些用法和比喻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说虚空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现在人是有啊，虚空里充满了粒子，虚空本身都是一种就是就不是密度那种高的，而是很那种松的那种的，充满了所有的物质。所以你说虚空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联想到的不是那种这种不一样的。所以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在用需要用传统的 了解的方式去了解这种。然后但是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呀，也会批评佛教是吧，有时候佛教的论点里面也不能，一个是不能隐藏别人的锋芒，不能好像就就其这个弱点来说他们很愚笨了，你看说了这么一些话，而且好像我们这么样把他们破斥掉了，或者甚至都只讲我们破斥的部分，不太讲他们提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的见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见就变难的时候，对我们形成的难度，就是对我们形成的挑战和我们发难，让我们非常难以回答的是哪些部分？这些也要说。这样子的话就好。但是人的也是，就像你状告的时候，公说婆有理，但是你只找公不捉抛的话，他就说的全都是他自己的那种故事一样的，所以要保持平衡的信息，反正都是蛮重要的。如果你纯粹就是想要好好学的话，所以这里面呢讲到说，既然你说没有我的话，是吧？就是自我不存在，或者说就是无自信的这种的，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所以说一个人的行为业行和他的果呢怎么样相互关联的，就他问的是这种的。所以一个人做了某一种的事情，这种的一些行为，但是这个行为的人呢就不再以这种的心态而存在，不再以他以造业的或者是善业恶业也好，就是当时他造业的这个形态的这个主体从色身到心识都已经变了，都已经就不在了，所以他是就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果成熟在谁身上？就怎么成熟？因为心无自信，然后肉体也这些坏灭，而且如果是以人的方式造业，在非人的状态下，这个业怎么样牵连的？这个心识上面就是谁来承受这个果报？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是吧？这一点咱们不是说了，其实根本上来佛教的这种的怎么讲，中观的道理没有人能够破的，本身是这样子。甚至西方的那种的很多那种哲学流派，很多学了一辈子的一些大学教授，有些他们也在说，我听到的，不是我直接听到，但是他们在一些场合里面说的，说我们不是那么熟悉西方的各种的学说呀，细微的那些，但是他说人的最终的这种答案和结论，如果就是要怎么讲呢，智慧的归宿应该是中观的这种的教法，他是觉得然后他也很谦卑嘛，因为都是一些那种很聪明啊那种 This is just my opinion 那种，是吧？但是他那个他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其他人也没觉得他说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那种的，也很好玩的。那我们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